嘿，大家好，这里是几乎正常。今天这一期的节目有一点特别，因为这一期节目其实不是一期听的节目，而是一期看的或者说阅读的节目。因为今天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一篇由两位主播共同创作的文章，你可以叫它非虚构也好，叫它故事也行。这篇文章的链接在 show notes 里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开看。那我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它大概是去年的年底开始写的，也就是在国内封控最严重的时候写这篇文章。我们大概用了两三个月，通过各种渠道，我们采访了好几个因为俄乌战争从俄罗斯离开的年轻人。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法国。去年的九月，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也就是主播之一蒋老师去了法国留学。那段时间正是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封控的时候，与此同时呢，普京开始在俄罗斯征兵。在学校，蒋老师交到的第一个朋友是俄罗斯女孩恩雅。蒋老师曾经说，我和他一见如故是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体验跟感受，这是一种美国同学和法国同学很难共情的体验。我们对各自政府的观点，一种国破家亡的悲怆，一种无法回头的决绝，看着我们的母语和家园被摧残，我们的人民在受苦，或许肉身已经逃离，甚至可能已经有了一个更长一些的计划，但是这些折磨并不会变少。你可以逃到欧洲，可以逃到美国，但是你逃不到一个理想的俄罗斯。被安雅的故事触动，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三位逃离俄罗斯的年轻人。他们互不相识，却都曾经坚信世界大同，但他们秉持的信念正渐渐地被普京的政策和西方的制裁双双击碎。这篇文章首发在小鸟文学，在我们发布的时候是今年的三月。当时呢，俄乌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年，而这两天呢，战局有了新的变化，俄罗斯的内部出现了分歧。我们不知道也无法预测战局的走向，但我们在很多信息流看到俄罗斯的离境机票又开始疯涨，就像普京开始征兵的那一天一样。现在非常实行离散文学，我们不清楚我们写的这个文章是不是离散文学的分支，但是我们知道这就像我们播客的每一次主题一样，我们希望记录那些细微的具体的正在发生的趋势和细节。实话实说，我们写不了自己的离散，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在境内的平台去发布自己写的所谓的离散文学的文章，我们只能曲线救国去写俄罗斯。他们跟我们其实面临着很相似的境遇，我们可以走遍全世界，但是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故乡。我们现在出国对故土的情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故乡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想象中的符号，它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也不想抛下的母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 show notes 的链接查看。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千万不要犹豫，我们的支付宝在 show notes 里面。谢谢大家。